欢迎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收纳归附你的人。我们先一起诵读今天要准备的经文，在腓利门书。我们继续来思想腓利门书第十二节至到二十五节。回到之后呢，我们一同的慢慢的诵读，预备一二三。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要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去，是吧？藉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以巴弗文尼安，与我同工的马可、阿里达古、底马、路加也都文尼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门。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继续敬拜你，愿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这个会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自由的运行，毫无阻拦的跟我们讲说话。愿我们再一次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愿你亲自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继续用你的话去敬拜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先 update 一下大家关于我们这个难民赞助的事工。我们已经报告过，我们希望筹到六万元，一个家庭四至五人的家庭是大约三万元，我们去帮助这些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叙利亚的难民。直至到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收到接近赞助一个家庭的半数，大约是一万四千多元。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再接再来，因为当我们能够证明给我们的总会听，我们已经拨了这一笔钱，我们就可以开始申请，由这三万元我们开始申请一个难民的家庭。第一个家庭，我们希望帮助在我们当中的会友Iyad and Rima 这一对的夫妻，他们在叙利亚的妹妹，一家五口。我们最近呢访问了他们，Pastor Ray 访问了他们，跟他们做了一个很短的 video、我们还在整那个中文的字幕、不过英文的已经可以上去 YouTube 那里看到，那个视频的网址在这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 email 给你，你问我，或者你去到 YouTube，你打这个字 Home for Christmas Syrian Refugee Sponsorship Promo， 那你可以希望应该在那里，在 YouTube 都可以找到这个片段，几分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讲的英文堂这个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我们迟些都会将这个视频呢 upload 去我们、BC 省 Pacific District 的区会、他希望都可以将这个消息发去给 IBC 省，在温哥华，大温哥华起码，所有的环教会，希望他们都可以一起的 来到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我们完全不会担心会不会是恐怖分子，因为这个家庭是我们的会友的妹来的，所以肯定应该不会有问题。当然在申请的过程里面，他们都要得到这个难民公署，他们要审查背景，符合难民的资格，我们才可以申请到他们。他们现在仍然在叙利亚，想尽办法要离开叙利亚，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祈祷。今天我们讲收纳亏负你的人。我们上一个星期讲了腓利门书里面成为一个正常又健康的基督徒呢，都是应该会令人心里畅快。我希望你是成为一个令人心里畅快，有人想起你心里面就畅快的一个基督徒，心里面就觉得很舒服的基督徒，心里面觉得很鋸的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令人想起你就硬是觉得顶心颤地顶住的基督徒，硬是觉得很不舒服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历程里面要追求一个方向。神啊，帮助我成为一个使别人心里畅快的基督徒。保罗想起腓利门，想起他的妻子，想起他的家的教会，他就说我心里面畅快了。所以在腓利门书，他带着这封信去到腓利门，希望他能够原谅又接纳那个曾经欺骗他逃走了的他以前的奴隶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的奴隶，不过他偷走逃跑走了之后，真是峰回路转，想不到这个人遇到使徒保罗。于是乎保罗跟他传福音，他真正悔改信主，重生得救不得止，而且他跟保罗一起侍奉。保罗就写这封信，希望腓利门就原谅接纳这个人。今天我们要思想在腓利门书里面另外一个课题。不过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你说是第二个教会的，有一个的基督徒得罪了你，你会怎样？我问多一次，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甚至那个坐在你隔离或者后面在前面，他得罪了你，你会怎样？或者说他亏负了你，你会怎样？如果那个是不信主的人，可能会好一点。那个人欺骗了你，哎，有没搞错啊？这样骗我都有，不过算了，他都不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哎，真是，是吧？答应了你的事没做，不过你说，哎，那个都不是基督徒来的，他的人品品格是这样，我都知道他的，他不回教会，又不是信主的，又不在团契，又不在教会，算了，哎。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主里面的人，是教会里面的人，可能是你后面那个人，他亏负了你，他答应了你没做，甚至可能他骗了你的钱，欺骗了你的感情，曾经告状告去给牧师，坐在你隔离，今天坐在你后面，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对一个不是基督徒，你可能最多如果对一个基督徒，你比他那个 margin of error 会小很多，为什么这个基督徒会这样的？今天我们在腓利门书就要处理这个问题。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不单止叫他原谅他的仆人，更加要收纳他，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就知道， 保罗是要差返呢个亚尼西姆返去找腓利门。他带封信来，他要去到你的面前，你怎样对待他啊，腓利门？保罗又要求又请求又差不多命令叫他收纳返这个人。真是不容易的。你想想，保罗要大费周章写一封信，不是要来教导教会，因为那时腓利门的教会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当你看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也有提到腓利门，也有提到亚尼西姆。其实在那里讲这个教会，教会怎么去巩固它，应该讲一些神学的道理，应该教主日学，应该花时间来到去好好地建立。保罗不是写这封信有这个 purpose， 完全不是。他写这一封信就是为了腓利门要收纳归附的人。你想想，大费周章去写，然后他在第十八节说，如果亚尼西姆归附了你什么，我帮他还，欠在我的账上。大家倾家就去想，到底这个欠在我的账上，我帮他还，我必偿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保罗是不是真的在说他欠了你的钱，令到你所有的经济的损失，我真的有钱还给你呢？保罗很有可能真的这样说，我代他还。然后在第十九节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这里很有趣，大家都很多时候知道读新约的时候，你回主日学新约道论，你都会发现保罗很多的书信是人代笔的，即是他讲，然后有人帮他写。第一，这个是当时的文化很普遍的一件事，老师讲说话，有学生，有随从，有书记帮他笔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保罗很可能眼是有眼疾，他看得不清楚。不过在这里圣经中，保罗说，我不单止帮他还，我必偿还。这四个字保罗说是我亲笔写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很有可能有个人帮保罗在这里代笔写着。不过写到这里，保罗很紧张，即是说我的眼不是很好，即是说我写不是很写得，我都要自己，书记不好意思，这几个字我要自己写，等我来写。保罗就说，我亲笔写这几个字。哇，你可以想象是一件几咁重要，又是几咁唔容易的事，真是唔容易的事。所以保罗要用咁多的说话，虽然腓利门书是很短，但是里面的感情是很丰富，里面所表达那种的恩情是很深。甚至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我要亲自写这几个字。即你可想而知那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真的很严重。一个逃跑了离开主人的奴隶，奴隶是属于那个主人的财物的一部分。解经家亦都话俾我哋听，当保罗喺度话佢亏负你啲乜嘢嘢，佢欠咗你乜嘢嘢，系好有可能亚尼西姆唔单止佢自己走人，亦都好有可能佢喺腓利门嘅家中攞咗啲嘢走人。呢个系好正常嘅事，你唔会光着身子逃跑噶，你一定要想办法可以继续生活，系咪？於是乎最简单就是入到主人的房，有什么贵重的颈链、首饰、金钱，他是奴隶嘛，在家里面往来的嘛，趁老板不知道的时候就拉。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叫夹带私逃、你明白吗？解经家说，当保罗说他亏负你什么，他欠了你什么，很可能有一个 implication， 有一句言下之意，就是腓利门这个亚尼西姆走的时候，不单止他走，违反诚信 叫腓利门有所损失，叫腓利门冇晒面子，甚至有一个可能性，亚尼西姆走嘅时候系偷咗佢屋企嘅嘢，以致到佢可以走，以致到佢可以买船飞，以致佢可以逃跑生活。呢个系完全系可能嘅事。哇！一个咁样嘅人，咁样对腓利门嘅人，你要佢原谅收纳佢。如果你中意睇电影、电视嘅时候，好多时候我都会发现，嗰啲电视嘅剧情都离唔开恩怨情仇、爱恨交织嘅故事。我亦都相信人间嘅矛盾同埋感情嘅错落，呢啲爱恨交织。这些东西去表达呈现在银幕上面，才能够吸引人，才能讲出有血有肉的人性。但是如果你说有一套戏，有一套电视是表达去描绘人与人之间的饶恕和接纳、悔改和觉悟，我想这些戏很少，可能甚至是票房毒药。唯有那些我有机会就要报仇，哇！我记得我在宣道员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那阵时跟香港福音剧团，有人可能识呢个人啊，陈子莲，我哋叫佢陈叔，依家都九啊几岁，退咗休喺多伦多，佢嚟教我哋一班同事，因为我哋喺我哋嘅营地里面成日搞话剧，福音话剧，佢教我哋做话剧，教我哋讲话剧。怎样写剧本？他说在剧本的里面是需要矛盾，没有斗争，没有矛盾，平平、哎、你好我好、哎、你不好我原谅你，没有戏做、啊、你知不知道？是要这样才有戏做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我们都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那些电影导演编剧故事的题材，那些写的人在他生命的实在的现实的里面，要他经常有没有机会去经历饶恕接纳呢？根本是很缺乏。他们自己在经验上很缺乏这些饶恕，他们都很难写出很深刻的饶恕的剧本。饶恕和接纳是上帝身体力行彰显出来的福音真理，是他自己差遣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具体的表达。饶恕是属于人世间最刻骨铭心的体会，所以饶恕不能够任意搬上舞台，亦都不可以随意挂在嘴边。很可惜，今日的教会，你和我很容易一味热心地推崇饶恕的观念，往往使到人抽离时空、处境、人性，将人性里面那种矛盾的感情撕裂，抽离现代社会复杂的现实。於是有些很认真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很强调这些理想，要求每一个人都要饶恕。但是当那些弟兄姊妹每一天在社会的现实的冲击底下，在这种饶恕与拒绝饶恕的撕裂当中，很容易变成边缘的基督徒，又或者成为两面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工作的里面受老板的气，心怀愤怒。我们很多时候，我都会做牧者的，做导师的，做长老执事的，不加思索立即就规劝要饶恕。弟兄姊妹在婚姻里面的冲突纠缠，饱受伤害。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不明底蕴，好歹都不清，然后就说要饶恕。弟兄姊妹在侍奉的当中受屈， 被冤枉，被人误会，无处申诉，我们不分是非，立即宣告，要饶恕。于是乎，饶恕成为了廉价的恩典，成为了不切实际的神学观念。饶恕不是使受害者更蒙羞受辱的道德高压，饶恕不是将人性的感情和脆弱去浅踏和压缩，饶恕不是拒绝正视邪恶现实的懦夫行为，饶恕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和谐捷径，饶恕是在爱的里面有公义，在公义里面寻找到爱的原因，饶恕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核心。 C.S. Lewis 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要 forgive 赦免饶恕那些无理的，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你和我生命里面很多无理的事情。饶恕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导致天地的主宰要降世成人，受尽欺凌冤屈的深刻课题。我们今天不会随随便便说饶恕饶恕，除非我们自己先经历了饶恕。如果不是因为保罗经历了饶恕，他不会跟腓利门说要饶恕。如果不是腓利门亲身体会了饶恕，亏负上帝，上帝仍然收纳他，赦免他，成为自己宝贝的儿子，腓利门亦都根本不会饶恕亚尼西姆。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承担。起码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看见有两种的承担。首先是亏负腓利门的这个人，这个奴隶亚尼西姆。当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没有为亚尼西姆的错来到去掩饰，或者说去解脱，亦都没有为亚尼西姆所犯的错误来到去辩护，寻求减刑。所以保罗一针见血说，他亏负你什么的，他欠了你什么的，我背上身。保罗在那里没有动以情 去保护，去为亚尼西姆辩护。哎呀，腓利门啊，他很惨的，你知道那么阴功、啊、做奴隶又没有地位，又没有辛苦，又没有身份，你知道他妻儿子散，哎呀他穷啊，哎呀小的时候我都不得了啊，他完全没有说任何的事，亚尼西姆任何的事，他只说他错了，他欠了你的，他是不对的。所以刚才我们说，解经家告诉我们，他真的很有可能是偷了腓利门家的东西。不过保罗说，我帮他偿还。他这样走是不对的。当然有很多人研究腓利门书的时候，就去探讨一个问题，基督教对奴隶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的 position？ 那是不是说基督教仍然赞成奴隶主义呢，叫人受奴役呢？我们今天不是去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还要使亚尼西姆回去，什么送羊入虎口叫他送回去，万一腓利门想不清楚没有饶恕，那怎么办呢？亚尼西姆命都有机会没有了嘛。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奴隶制度的问题。不过亚尼西姆是要回去，为什么？他要承担他的责任，承担他犯了错的责任。他欠的是要偿还，不过他偿还不到，保罗说我帮他偿还，要认错。在教会里面无可避免，在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当中无可避免，我们会有摩擦，会有顶撞，会有得罪。在我们当中，事实上基督徒都有很多不同的生命的历程。有些基督徒信了很久，不过原来他属灵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有些基督徒可能他刚刚信耶稣，不过他很追求很爱主。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同，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都不同。在教会里面梗有机会你会得罪人，你会亏负人。最有机会得罪人亏负人那个，你知不知道是谁？是牧师。真的，不过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得罪了的人的事，我们要勇于承认承担那个责任。所以去年香港占中的时候，我一直都看香港，不单止看香港的新闻，我其实看香港一些基督教的报道，一些教会的新闻，你真可想而知在占中期间一个教会里面的人怎样面对大家。你想想，可能坐在这边的全部支持占中，坐在这边的全部反对占中，然后崇拜完了之后你猜怎样？那班就去说、哎、我们继续去支持占中，那班就说你一路搞乱香港社会经济，即是怎样即是那个张力很大，会众之间有张力，牧者之间有张力，有些教会的牧者直接一起去占中，有些教会的牧者又说不应该去占中，那真是怎样呢？好彩我未听到有教会的人大打出手，好像在旺角那样，即如果不是就收家。不过你可以可想而知，有些甚至到今日，一年后的今日，有些基督徒隔离教会，你知道香港一栋楼上下层都有教会的嘛，隔离那两个单位一个教会，另外这边有一个教会的嘛，有些教会甚至同一个教会里面仍然有人在教会里面面阻阻冲突，不同意见是不能避免。今天在这个饶恕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思考腓利门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冒犯别人真是犯错的一方要愿意承担责任。对不起，我错了，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是掩饰逃避。 Elton John， 我们很多人都听他的歌，又听过他的歌，有一首歌他叫做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对不起似乎是最难出口的说话。对不起似乎是最难启齿的一句说话。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对不起不单止只是三个字，对不起不单止是一个道歉，真诚的承担责任的对不起是含有认错、懊悔和请求宽恕的成分。对讲求面子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就更加是难上加难，即是说要认低威啦，怎可以的？ 认错说对不起，咪即系话你低威咯？呢个系软弱懦弱嘅表现咯。但系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相信你都会同意，真正愿意承担责任 ，own 嗰个个 wrong， 接纳呢个个错，然后愿意去说出对不起，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是只有勇敢的人才做得到。对不起，我错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请问你上一次和你的弟兄你的姊妹说对不起是几时？勇敢承担你的责任。几个礼拜前，每个礼拜四我们教务同工都开会，几个礼拜前同工开会之前，我哋有啲 email 弹嚟弹去，有啲同工对有某啲嘅事情提出疑问：点解会咁噶？点解呢啲咁嘅事发生噶？边个负责噶？点解我唔知嘅？你知啲 email 啊，好快脆噶嗬！上帝话俾我听，再问。再解，再想出一个策略去防范以后再发生这些事，都是紧要，不过不是最紧要。最紧要就是有人愿意说对不起。几个礼拜前一开始开会，我就跟所有的同工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如果我沟通多些，如果我解释清楚些，如果我快些，大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请你们原谅我。很奇的，因为那个会大家一起来开的时候就准备开炮的嘛。开炮的意思就是说，我哋点解会发生呢件事？要检讨，要 review。我哋唔知点解好中意检讨嘅。你有冇发现你啲 committee 一坐低就喺检讨？检讨上一次嘅周会，检讨嗰次嘅人咁讲嘢，检讨好多嘢。嗰一次大家准备咗，既然啲 email 咁弹嚟弹去，不如我哋嗰一次就倾掂佢，然后谂下点样有咩策略去防范以后再发生呢咁嘅事。呢啲唔应该再喺我哋当中发生。我一讲完对唔住之后，大家就唔讲啦。都无谓再讲了。整个气氛不同了，很 dramatically， 教务同工转变。都不关你事的，不是，都是我们都是不好，我们没来问清楚你，突然之间会改的，那些人很有趣的，之前就不是，等着到底是谁负责，这件事谁要背锅，这样。我们的教务同工很好的，我只不过很夸张地告诉你，没有人在追究责任。不过那次是真的有些闪失的，沟通得不够清楚。I am sorry， I own 我的错误，请你原谅我。第二个人在腓利门书里面发现要承担责任的，是腓利门。他有什么责任？请你听清楚，他有一个作为被要求赦免饶恕的人去饶恕对方的责任，去赦免对方的责任，这个是很难，因为受害那个是他，被 violate 那个是他， 被人偷了东西那个是他。有损失，无论是经济、时间各样东西的损失，那个是他。是他被人亏负，是亚尼西姆亏负他。不过保罗告诉他，嘿，腓利门，你要饶恕他，因为你亦都有一个责任。保罗跟着跟他说，不要说亚尼西姆啦，连你都欠了我啦。保罗在那里说腓利门啊，连你其实都欠了我，那个意思就不一定说腓利门以前欠保罗钱的，欠他的意思就是说，亚尼西姆我带他信主， He owe me his life， 差不多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上帝带到他来我面前，亚尼西姆不会得着救恩，不会得着永生。好彩他这样有机会信了耶稣。腓利门，你请你不要忘记，你都是这样有机会领受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将福音传给你，我传给你和传给亚尼西姆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着福音的好处，得着这个永生的福乐，其实你都欠我的。保罗其实告诉他，你亦都有一个责任，所以请你要饶恕他，收纳他。但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我相信不单止亚尼西姆要要求承认责任，要要求饶恕，更加重要的一件事，保罗其实都告诉腓利门，我们众人，我们个个人都蒙受上帝的饶恕和恩典。我们第一个领受的饶恕是从主耶稣那里来。既然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赦免饶恕，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作为一个蒙饶恕怜悯的人，去饶恕和怜悯亏负我们的人。那个道理就是这样。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彼得问主耶稣，我要饶恕我弟兄饶恕多少次，你记得吗？几多次啊？70-7次。我们是被饶恕者，所以我们要饶恕人。饶恕多少次啊？饶恕70-7次。其实主耶稣在讲什么呢？主耶稣跟着跟他讲一个比喻，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欠他债的人算账，有一个人被拉到来他面前，他说他欠了王1,000,000两银子，这个是一个不能够想象的债，这个是沉重罪孽的债。王赦免他，然后圣经说这个王动了慈心， Let him go， Let go， 放了他。这个人转过头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一出去，哇，见到他有个人欠他多少啊？10两银。于是乎捉住那个人还债啊，咁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咁呢个王后屘知道有个消息传翻去，呢个王就好愤怒，拉翻呢个人翻嚟。我已经饶恕咗你1,000,000两银子，点解你唔可以饶恕欠你嗰10两银子嘅人？哥罗西书第三章，我哋一齐读好嘛？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廉隙，总以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腓利门有一个责任要承担的，因为他是一个蒙上帝饶恕收纳的人，这个才是最终极为什么我们要饶恕的原因。即是换句话说，即或亏负我们的人 冇承担佢嘅责任，佢冇负佢嘅责任，被亏负嘅人系有责任。嗰个责任系咩啊？我系蒙饶恕、蒙怜悯嘅人，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所以今天有些人不肯 let go， 不肯 let someone go， 不肯 let him go， let her go， 不肯放手，是因为咬住一件事，他没有来跟我道歉。腓利门书在这里讲着两种人要有责任，一个是亏负人的要负责，一个是被亏负的人同样有责任。被亏负者的责任不建基于那个人，另外那个人有没有负责任。被亏负那个人的责任要负要承担的是七十个七次的饶恕，是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应该饶恕我们的弟兄。因为当你这样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你是放手，你其实是为你自己的灵魂而负责任，你是为你自己的安息、心灵的轻省来到负责任。所以我有时见到一些人好怨恨，好愤恨，点解佢唔承认？系都唔肯嚟同我认错。最后愤恨嗰个系边个？受伤害嗰个系边个？瞓唔着觉嗰个系边个？最后搞到胃又痛嗰个系边个？最后搞到有 depression 嗰个系边个？最后搞到食唔落、瞓唔着、教会祈祷又唔翻嚟、崇拜又唔肯翻嚟，嗰个系边个？是那个被亏负的人，对吗？当你愿意饶恕接纳他的时候，你释放的不单止是那个亏负你的人，你释放的是你自己的心灵。收纳亏负你的人，其实腓利门书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到底腓利门有没有答应保罗收不收纳亚尼西姆，是吗？我们完全没有知道。但是一般相信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教会的文献的记载里面，保罗的书信腓利门是跟的，是听话的，是真的有收纳亚尼西姆。如果不是的话，这本书不会留在新约成为正典的一本书，你明白吗？如果不是的话，保罗过了之后，早期的教会大公会议的里面，他们要决定哪一本书是应该收纳在圣经里面作为正典的一本，根本亚尼西姆最后回去之后被腓利门又罚又打，然后拉了去枪毙。这本书是不会摆在新约里面的，你明白吗？没可能的。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翻查教会历史的时候，特别在早期教父的著作记载，在主后107年安提柯教会的负责人，这个主教 Ignatius， 我们中文翻译他叫伊格拿雕，被安提柯的罗马的政府拉，那时候还是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拉要带到去罗马，这个 Ignatius 主教准备受害，面对殉道，他由这个安提柯被带到去罗马的过程的当中，他有一个机会停留在以弗所，在以弗所附近有一个叫士妹拿的城，我们思想启示录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士妹拿，他在这个士妹拿的城短暂的逗留。 当佢逗留嘅时候，佢就要求拉佢嘅兵丁，让我可以同以弗所、哥罗西附近有嘅信徒有相交。于是乎，兵丁准许，就让佢喺四周嘅信徒同埋主教可以有见面嘅机会，有机会有人嚟探佢，知道佢嚟咗要准备去罗马殉道，教会有啲人特别过嚟去探佢，祝福佢，为佢祈祷。而 Ignatius 就写咗封信俾以弗所教会嘅信徒，叫佢哋带翻去俾佢哋嘅主教，佢哋嘅主教嘅名字，呢全部喺文献嗰度揾到翻出嚟。佢哋嗰个主教嘅名字就系叫做阿尼西姆啦。嗱，呢度冇100%嘅确凿嘅证据话腓利门书嗰个曾经逃走嘅奴隶这个阿尼西姆就系主后107年，当 Ignatius 写呢封信里边提到以弗所教会嗰个嘅主教，就系同一个嘅阿尼西姆。但新约嘅作者，后来嘅解经家，初期嘅教会，大部分都 tend to 认为呢两个就系同一个嘅阿尼西姆。即系我哋讲紧乜嘢嘢呢？在人看来没可能的，但是在主的里面，当腓利门愿意承担他的责任，是啊，我是这样蒙受恩典被蒙赦免的一个，主收纳我，当保罗差回这个阿尼西姆来我这里的时候，我要收纳他，不得止，我就要支持他，我就要跟他拍住相，我就要鼓励他，我就要支持他，在经济上，在祷告上支持他，以致他可以继续跟保罗去宣教，继续跟保罗来到去侍奉。很可能腓利门从来都没想到有一天，就是这个曾经亏负他的人，有一天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但是在神的里面，原来神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可以有改变。因为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有一天，当你收纳亏负你的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甚或是你的牧者，有一天被神大大的使用。你不知道 Might as well 不如成为他的鼓励，让他好好地来到继续在信仰的路上发挥他应该有的功效。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能避免，不过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承担作为饶恕者应该有的责任，我们可以一起在这条天路上彼此的鼓励，一起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一起低头祈祷。